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5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明慧编辑部文章不要给自己设难、解体迫害呼唤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参考资料、文革期间被破坏的部分著名文物、修炼园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不要给自己设难。目前有一些学员想去神韵艺术团，因此找神韵艺术团的声乐演员学唱歌，甚至有些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都不做了，专学唱歌。而教唱歌的学员是在把师父教的现在这个时间绝对不能够传世的救人方法教常人用来赚钱，这会乱法也会害人。还有的教学员时收学员的学费，用法换钱，明知学唱歌的都不可能进神韵，这实在不应该。神韵是世界一流的演出公司，要求很高，而且目前不缺声乐演员，除非非常好的，一般根本不收。希望大法弟子把心摆正，达不到一流标准不要强为，不正确的想法，人心会被利用。吸取教训，修好自己，走好最后的路。明慧编辑部，2016年6月27日。
下面请听解体迫害呼唤良知。真善忍国际美展于6月24日到7月17日由台湾台中市文化局主办，在台中市屯区艺文中心展出，来自艺文界、政界、教育界等各界来宾盛赞美展传递真理，提升人们的身心灵。台湾立法委员何新纯开幕式上表示，真善忍是所有人穷尽一生都在追求的真理，每个人都在追寻自己存在的意义。今天透过国际艺术展用多元化的方式来思索，就是希望告诉世人，让大家一起来推动真善忍的理念。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6月23日就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举行听证会，国会议员达纳罗拉巴克在听证会上发言说，中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邪恶之一，中共系统性强摘器官行为是滔天罪恶，中共不仅每天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在盗取他们的器官牟利。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说，大卫·乔高和我在过去的10年中，就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将他们杀死，一直在进行调查、写报告和演说。记者葛特曼对我们进行了采访，而且他自己也做了这方面的调查。经过调查分析，我们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中共令整个国家参与到大规模谋杀之中， 而受害者主要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但也有维吾尔族人、藏族人以及家庭教会成员，为的是获得用于移植的器官。麦塔斯说，我们现在的证据显示，在中国实际进行的器官移植的数量比中共公布的数量要多得多，这两者间的巨大差额让我们得出结论，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遭屠杀的数量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要多得多。
国会议员史密斯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尤其惨烈、丑恶、特别邪恶。中共17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大的耻辱之一。目前，中共政权和中共医生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强摘器官罪行和二战时期纳粹集中营对人们的可怕虐待如出一辙。史密斯说，现在还没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追究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犯罪者的责任，这令人感到悲哀，但这些会改变的。本次听证会就是在让邪恶曝光，用关注、困扰、震惊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暴行，我们用极其残忍来形容真正恐怖的暴行。中共的暴行就是极其残忍的。
此前6月22日，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中国问题专家兼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新闻俱乐部联合发布了其著作《大屠杀》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深度更新调查报告，揭露中国系统性的由国家组织驱动的大规模产业化的活体器官移植黑幕。报告指出，中国移植行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可以按需移植，只要需要就可以杀害器官供体摘其器官。中国官方一直宣称每年器官移植约10000例，但最新调查报告表明，仅仅几家医院的年移植量就已经超过该数字。而在2007年，向卫生部申请许可的移植机构有上千家。按照卫生部对器官移植机构的最低床位要求，仅其中146家获准移植机构自2000年以来的满床位肝肾移植总量就达百万量级。而这些医院绝大多数都远远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因此，整个中国器官移植总量惊人。
此最新调查报告是基于对中国数百家移植医院的调查。报告引用2300多条参考文献，约24万字。取材包括媒体报道、国内官方宣传材料、医学期刊、医院网站以及大量被删除的网页存档。该报告对这些医院的器官移植手术量、病床周转率、移植专业人员数量、技术培训、政策法规、政府资助项目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报告发布后，很快引起国际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之音、加拿大最具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环球邮报》进行了报道。
6月17日，国际特赦组织在其网站发布又一项营救法轮功学员的紧急援救行动，要求国际社会紧急营救今年5月在中国大陆因发放九瓶共产党而被非法拘禁的北京法轮功学员秦卫，帮助他免于中共非法刑事指控，并免于遭受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和其他形式的人身侵害和虐待。国际特赦组织在紧急行动通知中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帮助法轮功学员秦卫，使他免于中共的酷刑和虐待，鼓励民众直接向相关机构和迫害执行者发信息，谴责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要求他们停止迫害。通知中列出了中共国安部、中共国家现任总理、中共驻英国大使馆领事和北京海淀区拘留中心主任等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
6月8日，瑞士36名政要联名致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先生，敦促他推动控告江泽民。联名信写道，期待你能够支持并鼓励习近平主席逮捕令全人类蒙受耻辱的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及其他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 对他们依法进行审判裁决。信中最后表示，我们就是要发起呼吁，绝不允许这样的罪行逍遥法外，历史将见证我们今天的正义之举。
丹麦2016年人民聚会于6月16日到19日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举行，这是一个丹麦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大聚会，法轮功学员第三次参加，在固定的活动点上展示功法、征签，向各界人士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在中国发生的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17日下午2点半，丹麦总理拉斯穆森在人民聚会的主会场的舞台上发表演讲后，悠扬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在会场上响起。人们回首望去，在另一个舞台上，五位身穿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分别演示五套功法，同时一位学员向观众做讲解，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前来参加聚会的各界人士。主办方在自由演讲平台为法轮功安排了一个很好的时间点，表达他们对法轮功的支持。
6月24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市中心保罗广场和商业中心举办游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欧洲天国乐团应邀前来助阵，成团的中国游客络绎不绝地从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场所路过，有人当场表示退出中共各种组织，有的拍照和录像，有的仔细观看有关法轮功红传世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展板。
6月18日，众多路人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火车站广场和最大的城市苏黎世的利马特河畔，看到法轮功学员设立的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摊位后，纷纷签名支持。年轻小伙丹尼尔是住在伯尔尼的社会工作者，他说，这实在让我感到太悲伤了，这根本不应该存在，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为了利益窃取别人的器官，这是犯罪，这绝对是犯罪。他希望通过签名能够引起社会上更多的关注。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云南省建水县法轮功学员邓辉于2015年10月1日回到老家看望年迈的父亲，5日返回昆明时，在建水火车站验票时被绑架、关押、构陷。2016年5月24日被非法判刑6年，并勒索罚金6万元。中共不法人员得知他的银行卡上有5万多元钱。这是邓辉因修炼法轮功第5次被绑架，他曾两次被非法劳教。
四川大邑县于世华、梅玉芳、张玉兰、韩大姐、于双荣、骆四妹、骆五妹、朱大姐等十几位法轮功学员6月23日上午被绑架到大邑县晋源镇派出所，警察对每位法轮功学员进行抄家并强行抽血，理由是他们起诉江泽民。其中朱大姐被罚款5000元才准许回家。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英国法轮功学员6月19日在位于北伦敦的东分势力节上表演功法和讲真相，众多民众了解真相签名反迫害。节日组委会在活动结束后给法轮功学员发来邮件表示感谢，信件中说，你们的参与为东分势力节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
6月26日下午，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上传播真相，祥和的练功场面和真相展板吸引了中西游客的目光。巴黎女士塞切尔是基督教徒，今年80岁。她签字后说，基督教也受过迫害，我理解你们，我也要为你们争取你们的权利，你们做得很好，坚持下去。
6月18日，澳洲著名风景区蓝山卡通巴地区的 冬季奇观艺术节游行吸引了现场大约40000名观众观看。由天国乐团和旗阵组成的法轮功游行队伍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和赞美。著名建筑装潢设计师彼得·里夫看到法轮功游行非常激动，他高声喊着，非常高兴来支持法轮功，希望他们在澳洲和中国都能自由修炼法轮功。他们的游行队伍非常整齐，形象美好，他们的音乐家演奏非常悦耳动听的音乐，感觉他们能量场很强大，也很祥和。我希望他们明年再来，希望他们每年都来参加游行。富兰克林是一位环保公司的顾问，他非常敬佩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精神和勇气。他充满敬意地说，我支持法轮功，法轮功的游行让人真感动，他们的能量场很强大，因为他们为真理敢于站出来说不，他们使得我好感动，我为他们鼓掌，我为那些为不公而站出来的伟大的人们鼓掌。
希尔德斯海姆是德国下萨克森州南部的大学城，在该校就读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6月8日的校园节庆，向师生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
一年一度的加拿大多伦多国际村节6月24日到25日在赖世民广场举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不仅设立展位，并在中央舞台上演示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一位华裔女士表示，她从媒体上了解了法轮功在大陆受迫害的情况，看到十几年来法轮功学员无论严寒酷暑始终坚持平和地向各界讲真相反迫害，表示非常钦佩，最后说，我支持你们。
加拿大埃德蒙顿法轮功学员6月17日至19日参加了位于亚伯塔省北部为期3天的民间节日北国音乐节，在风和日丽蓝天白云下向过往民众演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讲述发生在中华大地上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对秉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很多人在了解真相后还转告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并把他们也带来签名支持反迫害。
6月22日和23日美国加州首府张家缅度的法轮功学员在州政府大楼外举办了法轮大法真相图片展，向州政府官员、工作人员和民众介绍法轮功的美好，以及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2天的真相图片展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看，了解法轮功真相。有些民众还当场学功，还有不少人表示要来练功点学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士兵集市行恶，百姓谴责。2016年6月5日上午，湖南省耒阳市63岁的段香莲老人与3位法轮功学员去姚田镇围场买东西，同时告诉人们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却遭中共污蔑迫害的真相。10点半左右，他们遭到几个不明真相的士兵跟踪，段香莲起身要乘车返程，这几个士兵尾追不放，强行要将他带到他们的皮卡车上。一个士兵将段香莲放在村民门口的蔬菜到处乱翻，翻到几张护身符，大喊，这是什么？老段说，你念念看是什么，真善忍不好吗？我们做好人，劝人们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不好吗？这时围上的群众都围过来，一位50多岁的当地农民冲过来说，我还以为你们满围冲来冲去的抓个什么人，原来你们是在抓这个老人家，人家是好人，你们不抓坏人，抓他干什么？一位老太太一把抓住段香莲的手说，你就跟我稳稳当当地坐在这条凳上，看谁敢抓你。还有几位妇女也围过来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不是坏人。这几个士兵硬是不听，把段香莲推搡着要送到当地派出所。那个明白真相的农民追着说，你带他到派出所去，他马上就出来。段香莲也告诉他们说， 派出所的人都知道真相。一个士兵惊讶地说：真的？老旦说：是真的，我们大法弟子都真名实姓将江泽民告到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去了。不信你去查查吧，你还要到派出所干什么？段香莲看到班车来了，就一手抱蔬菜，一手拿包，快速跑到班车上。四五个士兵快速追到车上，掰开段香莲抓着栏杆的双手，把他从车上摔到两三米远的地上。段香莲腰着地，脚朝天，当时就昏过去了。一个士兵跟着踢了他胸口一脚。段香莲一时清醒后想爬起来，但动不了。几个士兵站立不动，全然不顾他的死活。围观的人议论纷纷，唏嘘不已。段香莲抓着踢他的那个士兵的裤腰带，慢慢从地上爬起来。那个士兵还凶神恶煞地吆喝：把手放开，放不放开？这时姚田派出所的车来了。段香莲当着众人的面投诉了几个士兵摔昏和踢自己的过程，让警察查看了他的伤势。到派出所后，一个警察问话，段香莲向警察讲真相，劝三退。下午两点多钟，家人从派出所把他接回家。事后了解到，那些行恶的士兵是驻垒空八师、垒阳场站95356部队的士兵。
省级官员到县里了解法轮功学员溯江状况。2016年4月25日，中国县领导人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强调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等。2016年5月，中国大陆某沿海省份的官员到下属县了解法轮功学员刑事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情况。此沿海省份是17年来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学员十分严重的省份，该省有关官员来到迫害法轮功情况很严重的一个县，该县公安、610等单位人员约去了部分以真名实姓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和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省官员通过座谈了解情况，该县公安、610人员在这样的场合下自以为是地呵斥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依然讲法轮大法好，自己亲身遭受江泽民集团迫害的真相。省里来的官员批评了下级官员的恶劣态度。待当地公安610人员被支走后，省里来的官员宴请了到场的法轮功学员，并表示对法轮功遭受迫害状况的同情，给予安慰之词。饭后，法轮功学员安然回家。
广东雷州第一例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广东省湛江市下辖的雷州市法轮功学员黄莲，因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于2016年4月14日遭雷州市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这是当地第一宗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案例，对一贯受中共政法委610操控、肆无忌惮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司法迫害的当地公检法人员，无疑是一大震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律师勇敢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进行无罪辩护。本次请的律师来自广州。雷州市季家镇上郎村法轮功学员黄莲，因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2015年12月5日被雷州市610、雷州市国保大队、季家派出所十多人绑架，2015年12月23日被转到雷州市看守所。2016年4月14日上午9时，雷州市法院开庭对黄莲进行非法庭审，有30位亲朋好友到场声援黄莲。黄莲下车时双手被铐着手铐，他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法庭上，来自广州的律师为黄莲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律师驳斥了公诉人的非法指控，指出黄莲控告江泽民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2015年5月1日，最高法推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立，每个公民都有起诉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并且理应受到法律保护。 黄莲家中有电脑、打印机、书籍和光盘，并不违反法律。律师还指出，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
严正声明，本周34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2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拘留所狱警反问派出所警察，把好人送来干啥？山东来稿，五月份，山东某地法轮功学员因为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一事而被当地派出所糊涂警察绑架送往拘留所。拘留所狱警听说送来的是法轮功学员，反问派出所警察，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送他来干啥？还不赶快送人家回家？最后狱警以该学员血压高为由拒收，派出所警察只好将法轮功学员送回家。
明真相的世人说，这些是李大师给的。大陆来稿，一个明白真相的男士经常到公园附近找我要法轮功真相资料。一天，他骑自行车赶来问我，有没有真相资料？我给了他不同种类的真相资料，如明白、天赐鸿福等小册子。他说，人应该行善积德，说自己经常把真相资料给人看。如有人不接资料或顺手丢弃，他就会上前指责对方，并喊几遍，这些资料是李大师给的。临走时他说，我叫于吉林，你们应该把我的事写出来发往明慧网。我说，好，你一定会得福报的。他笑着骑上自行车走了。
人心于因果。自从姐夫保护大法弟子后，大陆来稿，姐夫没有修炼法轮功，但他知道法轮功不但去病健身有奇效，而且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都是无私无我的大善大忍之人，大法弟子的善良、平和、宽容、忍让令姐夫非常佩服。姐夫了解法轮功是因为他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家里有很多亲戚都在修炼法轮功。姐夫是一个大理石工人，几年前的一天，他在小区内给用户安装大理石，无意中发现楼下聚集了很多人，好像小区保安在打人。姐夫好奇心很强，拎着干活的锤子就跑到了楼下，一打听，原来是小区保安殴打到小区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只见一保安边打边骂，旁边还有好几个保安在助威，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敢出来制止的。由于法轮功学员既不还手也不还口，保安就更加嚣张。面对保安这样对待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原本就爱打抱不平的姐夫猛地冲到保安面前，命令道，人家不还手你还打，你把人给我放了，把抢走的真相资料还给人家，欺人太甚。保安见姐夫满脸灰尘，手里又拎着锤子，觉得不好惹，只得乖乖照办。然后姐夫对那位法轮功学员说，快点离开此地，以后要注意。事后保安报警了，第二天数名警察开着警车来到小区抓人。警察问，你是练法轮功的？姐夫回答，不是，但我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警察又问，那你为什么要管这事？姐夫说，我看保安欺人太甚，那个法轮功学员不就是在小区发点资料吗？又没杀人放火偷东西，他们凭什么往死里打人？我实在看不下去，才打抱不平的。警察虽然无言以对，但却迟迟不肯放姐夫，后经朋友出面找关系，姐夫才得以回家。自从姐夫保护了大法弟子，姐夫及家人就开始事事顺心，即使遇到危险也能化险为夷。在工作中， 姐夫遇到了很多次危险，但都有惊无险。最严重的一次是干活的电锯把衣服都刮破了，差点把他的肚子豁开，那要是真豁开，肠子都得露出来。我姐姐是开旅店的，原本生意一般，自从姐夫保护了大法弟子以后，姐姐的生意就越来越红火了，他们儿子的买卖也越做越大，全家人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认同大法，善待大法，尤其是姐夫危急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帮助大法弟子脱险，从而得到的福报。现在姐姐全家越发敬重法轮功师父和法轮功学员了。
北京高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实例，民慧网通讯员北京报道。风雨十七载，首恶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和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必然遭到上天的惩罚和应有的报应。王立军携带大量高层政变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证出逃美领馆，薄熙来秦城度余生，610总头子李东升被判刑，满头白发的周永康被公审，成了阶下囚。他们都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恶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那一天起，报应即如影随形。本文收集整理了明慧网刊登的涉及北京市的部分恶报案例。黄菊，原中共16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此前任上海市委书记，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核心成员之一，积极追随江迫害法轮功。任副总理期间，主管国家政府财政，为迫害法轮功提供巨大财力支持和保证。黄在任职期间得胰腺癌，不治死亡。周永康，原中共17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2002年12月任公安部部长，此前任四川省委书记。周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治流氓集团核心成员之一，江的亲信。周铁心追随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任四川省委书记时，四川省成为迫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因而上任国家实施迫害的最关键部门公安部，又升任中央核心层，掌管全党全国政法大权。决策、指挥、实施全面猖狂的残酷迫害，是协党迫害法轮功的前台一线者。2015年，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吕希文，女，原北京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中央候补委员。2015年11月11日，吕希文被带走审查。2016年1月，最高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吕希文曾任西城区委书记，期间竭力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他在动员大会上声称，西城区是重点区，好多重点人物也在西城，西城区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战胜法轮功。在他的主导下，西城区迫害严重。公开报道的2000年1月15日发生的北京地区第一例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张舒淇，即西城区人。西城区还首先在全市开办了所谓的法治教育班，即洗脑班，地点选在房山葫芦筏的一个体育训练基地。恶人把西城区挂名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到这里强制洗脑。王洪忠，门头沟区区委书记，已被判刑。王任密云县县长期间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声称在密云搞试点，耗用老百姓的民脂民膏，用金钱收买歹徒，抓住一个练法轮功的送到派出所奖2000元，举报一个1000元，举报挂条幅发传单的3000元。近2002年10月，王洪忠以稳定社会秩序为名，秘密抓捕一批法轮功学员，关进拘留所。这些人有的在外上班，有的在家操持家务，有的给别人家干活。恶警察还不让家人知道，是家属急得四处托人打听消息。 许杰，国家信访局副局长，2000年9月任国家信访局办公室主任，2005年6月任国家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15年12月4日，北京市二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许杰有期徒刑13年，没收个人财产13万元。国家信访局原本是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的国家机关。1999年7月20日后，全国各地大量法轮功学员抱着相信政府的善良愿望，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结果前脚进了信访办，出来就关进了拘留所，信访办变成了抓人的公安局。期间，许杰参与了对众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打压迫害。许业安，国家信访局副局长，湖北籍。2014年4月8日，当贪腐问题被追查时，在办公室内吊颈自杀死亡。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国家信访局就直接参与了迫害，特别在初期尤为严重。当时各地法轮功学员面对邪恶的打压，不畏生死，抱着相信政府的善念，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真相，来到北京，走进国家信访局。然而，国家信访局却变成了抓人的地方。当一批批法轮功学员艰难地走入国家信访局，填表登记后却被扣留，然后一批批被公安局警察带走，遭非法关押迫害。吉林，北京市原副市长，其任密云县委书记和北京市政法委书记期间，积极迫害法轮功。2010年12月，吉林随团出访台湾，在台湾被以残害人群罪正式控告，在台中与新竹二地都接到法轮功学员送交的诉状。吉林是近年在海外被起诉的多名大陆高官之一。苏荣，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因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终遭恶报。2014年6月14日，苏荣涉嫌严重违法接受调查，苏荣成为第一个落马的国家级官员。王民，12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王民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带走调查。王民因迫害法轮功一路升迁，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得力干将。据海外媒体统计，王民曾担任要职的江苏、吉林、辽宁三地共有16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吉林、辽宁两地沦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地区，王民负有主要责任。童根柱，政协北京市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2004年至2007年12月，童根柱先后任昌平区副书记、区长、书记。2008年1月后，任政协北京市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童根柱任职期间，特别在昌平区任职时，追随江泽民迫害政策，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昌平区沦为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15年12月22日，北京市二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童根柱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1万元。
时事评论，参考资料，文革期间被破坏的部分著名文物，整理者同舟。在中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坏了大量的中华文物。在下面的被毁文物中，可以看到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的邪恶愚昧。一、中国人又称炎黄子孙，炎黄子孙的炎就是指炎帝。文革中，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二、造字鼻祖仓颉的墓园，文革中被毁掉，改成烈士陵园。三、位于山西的舜帝陵，文革中被毁，墓冢被挂上了大喇叭。四、 位于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塑像头部被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五，孔子的坟墓被中共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塑像被捣毁，孔子的76代孙令仪的坟墓被掘开。六，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在文革中被毁于一旦。七，位于杭州岳庙的岳飞的坟文革中也被刨了个底朝天，岳武墓被焚骨扬灰。八，位于和县乌江畔的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庙墓皆被中共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九，西汉名将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铅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被中共毁于一旦。十，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中共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十一，明代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中被中共平毁无疑。十二，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舫及人物塑像、祠，以及明代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被中共捣毁，殿宇饰物被砸掉，珍藏的清代康熙年间的龙纲志、中武志木刻文版被焚烧。十三，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被中共污蔑为地主分子而被砸毁。十四，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被中共全部平毁。十五，在西藏觉拉寺，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在文革期间被捣毁。十六，在阿拉腾甘德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十七，明朝开朝皇帝朱元璋的皇陵石碑被拉倒，十人十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十八，位于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的明代清官海瑞的坟被毁坏，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十九，位于湖北江陵的明代名相张居正的墓被中共红卫兵砸毁焚骨。二十，明代军事家袁崇焕的坟文革中被夷为平地。二十一，明代杰出小说家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大同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敬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在文革中西游记被中共污蔑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承恩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二十二，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墓被山东关县中学红卫兵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批判后焚烧成灰。二十三，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之洞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 红卫兵将张之洞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之洞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越狱，直到被狗吃掉。24，清末名人康有为的墓。文革中被一名中学教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坟墓，将康有为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游完街，康有为的头颅被中共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礼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25，位于南漳县的抗日名将张自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挖坟掘墓、挫骨扬灰，对人最大的侮辱莫过于此。中共到底有多仇恨这些历史名人，以至于达到对他们挖坟掘墓、焚骨扬灰的程度，从中折射出中共对一切文明、一切美好事物的仇恨，仇恨一切正常事物，砸烂一切、毁灭一切正常事物，正是中共的真实写照。中共有多仇恨这些历史名人，就会多么卖力地用党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这些历史名人，歪曲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真相。有头脑的读者可不要上党文化的当。一个正常的人看到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岳飞等这么多名人，会升起民族自豪感，可是中共眼里只有仇恨。看了以上事例，不知读者们有何感想？是不是发现中共对挖尸掘墓、挫骨扬灰有种病态的偏执的嗜好？赶快退出中共这个血腥、变态、扭曲的邪党恶魔，不再被这个宣扬仇恨的邪党迷惑，做个理智、清醒、有民族自豪感的中国人吧。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师父不要不够格的弟子。刚刚读了明慧网2016年6月21号的文章，同修离世后的反思，文中那个一次次被师父慈悲挽回生命却不知珍惜的同修最后离世前提到，师父对我说，怎么会有你这样不争气的弟子，让我想起来我们地区发生的一件事，写出来给所有同修以警觉。我们地区是吉林省的一个大约有40万人口的小县城，当年的辅导站站长在大约两年前突然离世。这位站长在大法被迫害之初到离世前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敢出来和同修们接触，更不要说尽大法弟子该尽的责任了。迫害十多年来，也有同修找过他，但是他基本不理会。听说他离世非常快，本来好好的突然倒下，送医院抢救不过来就走了。据说之前有过一次，但是后来好了，可是他没有抓紧回到大法中来，最终还是离世了。他离世以后曾经给他的岳母托梦，说要给他发表严正声明，说他到那边师父不要他，不承认他是大法弟子。他的岳母梦到以后没有告诉大家，后来他岳母同修也表现出了病烈状态，住到了医院。过世的站长再一次给岳母托梦，希望这边同修帮忙给他发表严正声明，岳母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可是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严正声明是非常严肃的，
这些年来也曾经发送过几次过世同修的严正声明，明慧都没有发表出来。其实想想就知道了，那严正声明最后都有一句加倍弥补跟上正法进程的承诺，离世的人怎么实现这句承诺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我不希望一个学员掉下去，但我也绝不要不够格的弟子。也请同修们都回过头来看看明慧编辑部于明慧网2000年9月26号发表的严肃的教诲，即师父最近一次谈话。这些年中有同修也在明慧网上交流过，如果1999年425能去北京的同修不是只有一万人，一亿的大法图相当于一万个人去了一个人。如果2000年到2001年去北京鸣冤的同修更多，如果去年到现在起诉扼守的人不是只有现在的不足21万，师父就不必用巨大的承受等这么久，被迫害致死的同修也不会这么多，邪恶也没有机会邪恶到这种程度，众生更不会被淘汰这么多。其实在大法中受益却不敢说出是大法救了自己命的人，不论是常人还是修炼人，这种亲身受益大法却不敢证实大法的人，往往一两年后还会失去生命。这种例子很多了，写出来一件，给自己和同修们提个醒吧。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中要保持住学法的信念。迫害发生后，我曾出现过一段流离失所的状态，怕心表现得很重，外出时心中老是有疑虑，担心被人看见，担心被别人知道，待在屋里听到外面有脚步声也会感到紧张。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自己这种状态不对劲儿，这样东躲西藏的不是长久之计，像个逃犯似的，并认为真正的大法弟子应该有顶天立地的感觉，做什么都是堂堂正正的才对。就这样在思考中，认为邪恶在另外空间看人间应该都是很清楚的，我在人中用人的办法是很难躲过他们的。又想到，我既然是修炼法轮大法，遭到他们的迫害，那么大法就是最有威力的。只要心中有法，邪恶就不会得逞。认识到这些后，我便开始坚持学法。可是，在实际的看书学法过程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干扰都很多。比如疲倦、迷糊、犯困，脑中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念头等，它们会让你感觉什么也学不进去，同时外在还有一些事需要去解决、应对等，有时真的很难摆正学法与做事的关系。可是不管怎样，我都不放弃学法的信念。有一次忙完后准备学法，可是拿起书后只看了两行便困得无法抑制，一头倒下睡着了。醒来后又觉得自己今天法学得太少了，况且在很长的时间里内心也没有升华的感觉。如果不努力的和自己的惰性斗一斗，继续坚持学法，又怎么能否定迫害呢？于是爬起来后又坚持看书学法。就这样克服各种干扰，连续6遍看完师父的新讲法。有一次突然感觉整个思想仿佛进入了一个很深很广的物质能量当中，可是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表面只知道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做什么都会关系到未来 而且开始把修好自己和救度众生联系上了。紧接着又感受到，原本笼罩着自己的那种无形的压力减弱了，整个身心也变得轻松愉悦起来，而且身处的环境氛围似乎也都变得自然明朗。接下来在遇到的事情当中，我无意间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后，却不曾想思维一下子被打开了，竟然从中明明白白地发现了自己的问题，第一次知道自己的那些想法都是执着和观念。回过头来数一数，将近20多个。同时认为自己做不好的时候，都是因为背后有那些不好的因素在起作用。从此后，外在的环境渐渐地开始好转。最后，有关部门有的人还主动了解真相，并声称他们以后再也不找我了，而且很快有了稳定的修炼环境。渐渐的，我对师父在《金经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的法理深信不疑。在住师正法的修炼的过程中，也能保持住学法的信念了。以上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不足之处多谢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